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呢，一起来学习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这卷书叫《生命记》。那如果你学完了全面所有的书卷的话，你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飘荡了40年，对不对？那他们就快要进入迦南地了。当他们正在摩亚平原约旦河的对岸等待进入迦南地之前呢，摩西代表上帝最后向他们讲了一场道。那这场讲道其实就是生命记。其实生命记是摩西的一场讲道啊，只不过这场讲道很长而已啊。可能老人家比较话比较多，对不对？生命记这本书，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告诉过大家，其实旧约的书卷其实是没有名字的。生命记这本书的意思其实就是第二次颁布律法，是当年翻译成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时候给加上去的一个名字，叫第二次颁布律法。其实是对前面整个摩西五经的前面4卷，这个圣经的一个律法的重申和总结，对吧？对。但是呢，其实呢，它不仅仅是对律法的重申和总结，你会发现它也是上帝在这里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一个总结。是的，在这里重新的跟以色列民来这个立这一个约，或者重新的声明这一个约定。为什么要重新的再声明这一个已经立好的约呢？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爸爸已经40年倒闭了旷野，这一群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是第二代人，是出了埃及以后的第二代。那往后我们再去读整个旧约的时候呢，你会无论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我需要提这一点，你会发现生命记之后的所有的书卷，当以色列的先知圣经的作者在向着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常常回到生命记。先知责备以色列的时候会说，你们违背了上帝与你们所立的约，所立的律法，那生命记当中那个背约的咒诅就要临到你们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往后的所有的圣经的书卷，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包括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记，他们全部都回到了生命记。换句话说，生命记其实是整个旧约历史书的前言，或者说是整个旧约历史书的总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生命记是余下的所有书卷的一个前提。旧约历史记载了以色列民对生命记的回应的状况。大家还记不记得列王记常常出现一句话，叫做如果评价一个王的时候常常说，那怎么评价他呢？是不是他这一个武力特别强盛？不是的，是他看他行不行他祖大卫所行的。他若行他祖大卫所行的，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敬畏耶和华，那么就是一个好王。为什么？因为回到生命记，对不对？因为遵守上帝的盟约，遵守神的律法，忠心的敬畏主。然后不行他祖大卫所行的，或者反面叫做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那罪，让以色列人现在最终在高个高岗青翠树下怎么样献祭，拜偶像，这个秋坛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旧约历史他们的罪呢，大概是有这几类。第一，拜偶像的罪，哇，这个罪很严重，对不对？违背了，直接违背了十诫。拜偶像也包括雕刻偶像，对吧？那第二呢，叫做淫乱，对不对？第三叫做强暴不公义，对吧？第四叫做依靠埃及或者亚述，依靠列国，对吧？你会发现拜偶像、淫乱、强暴不公义，从对神的罪 到对自己生命的败坏，到对人的罪，到整个社会结构性的罪，一直以来都是不断的出现，对不对？那这些呢，都在生命记当中有过那一个命令和教导。所以你会发现，生命记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上帝圣洁的律法的标准是什么。坦白来讲，没有标准，人就容易以自己的想法为标准。大家还记得那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让以色列人现在的那个罪是什么？就是他在一个北国立了一个偶像，让人去敬拜那个偶像，对不对？其实明明拜敬拜上帝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那里，在那里献祭，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呢，圣洁的律法的标准其实就是生命记已经定好了，就人不需要再发明出来一套新的标准出来。那第二呢，就让我们看见说救恩的恩典。那整个生命记两条线一直穿插着，一个就是圣洁律法的标准立在那里，第二呢，因为人能不能做到那个圣洁律法的标准呢？这个不需要我们沙盘推演，不需要我们想象说能不能做到，不需要，因为整个旧约历史告诉我们没做到，不仅没做到，其实是大大的败坏得罪上帝，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第二条线就是救恩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不断的兴起先知，不断的来呼召他们悔改，责备他们，也呼召他们悔改。所以呢，这是一卷特别重要的书卷，生命记。我简要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哈，这卷书大概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写成的，是摩西的最后一卷书。那上一次我们提到弥数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停在摩亚平原上，预备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对不对？问大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已经多少年了？已经40年了。坦白来讲，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把我们放到那个处境当中去哈。如果你40年前出了埃及，当年说其实出埃及主要的目的是进迦南，对不对？但是这条路走了40年，你觉得此时此刻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干什么？就是进迦南嘛，对不对？因为进迦南就在眼前了。此时此刻好像等了40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进迦南，对不对？但是呢，生命记却告诉我们说，从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摩西开始对着以色列百姓说话。就像我刚才说的，老人家比较好说，对吧？长篇大论一讲讲完了整个生命记。摩西即将对着即将进入迦南地的百姓有了一篇长篇大论的讲道。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进迦南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听这篇讲道了，对不对？其实请注意，以色列人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不仅仅是在迦南地找一个安家的地方那么简单，他们此时此刻上帝要在他们生命当中重新的立约，赐下律法，赐下标准，建立会幕，建立他们整个圣约群体的信仰。换句话说，进迦南是一个最终的果子，对不对？但是在得那个果子之前，他们需要重新的梳理他们的根。是的，这是我们的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想要一个果子，对不对？一个结果。我的意思绝不是说那个果子是坏的哈，进迦南这个果子是好的，对不对？我们传福音希望有人多人信主，这个想法是好的，对不对？教会大大兴旺，这个结果是好的，对不对？那很多的结果都是好的，我们也盼望。但是很多的时候，什么叫施工导向呢？施工导向就是我们过多的追求那个结果，以至于忽略了对背后的根基性的梳理。那这个可能当时会有果效，但是至终它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从里到外的，是从本质到外面的彰显的。所以呢，摩西知道他们生命当中主要的问题不是还没进迦南， 但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以色列人，我们会认为以色列人生命主要的问题是四十年了还没进迦南，看起来是主要的问题，对不对？早点走出旷野，早点进迦南，看起来是生命当中最巨大的需要，对不对？就好像亚伯拉罕25年了还没有儿子，看起来儿子是他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对不对？其实不是。我们必须告摩西必须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其实不是，其实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是再一次的真正的认识那一位上帝，并且与那一位上帝建立真实的盟约的关系，立定来跟随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这件事情才是最重大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梳理清楚了，那个进迦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这件事情梳理清楚之后的一个结果。大家还记得，其实进迦南的第一仗其实不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对不对？耶利哥城城高马大，城墙坚固，自己打是很难打下来的，怎么办呢？上帝亲自为他们打下来，绕城七天，对不对？就打下来了。这意味着他们进迦南没有一仗不是靠上帝打下来的，因为耶利哥就是一个代表嘛，对吧？没有一仗不是靠上帝打下来的，那么上帝就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主宰和中心。那与耶利哥对照的那个小城叫什么？爱城，就看起来说还用上帝吗？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对不对？多像我们，我们平时觉得哎，这种事还麻烦上帝，还祷告，按我们的经验，按我们的智慧，按我们的想法，我们自己就解决了，对不对？啊，上帝就让你看看你解决的怎么样。这个其实是教导以色列人要学习这个功课呀，这个功课很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所有的列王记几乎都有这样的分野，就是敬畏神的君王和不敬畏神的君王。敬畏神的君王就不依靠自己，就不断的寻求神，不敬畏神的君王就想依靠自己的武力勇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生命记其实是一个雏形，后面整一个的旧约历史的一个雏形，或者说是一个索引，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说上帝对整个旧约心意当中的巨大的带领。好，认识了生命记的这一个目的之后呢，我们来看这一卷书的具体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哈。其实呢，你会发现到生命记这里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对不对？对不对？基本上已经实现了，那他的后裔真的成为一个国度的样式了，然后神真的在他们中间过约旦河的时候，很明显其实是 copy 重复了出这个过红海的那个经历，对不对？然后让他们住在他们真的即将进入迦南地，并且在那里真正的以神为君王。但你会发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不断的来帮助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遵守上帝圣洁的律法，然后成为圣洁的子民。就是圣洁的律法，圣洁的子民，神圣的盟约，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眼中看有点是务虚的东西，对不对？什么叫务虚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今天攻下一座城，我们今天得了多少衣服，多少金银，这个看起来是务实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教会也是需要这样哈，教会有的时候需要搞点务虚的，梳理梳理我们的意向，梳理梳理我们的信仰告白，梳理梳理我们的整个的教牧的策略，这些其实都是务虚的，梳理梳理我们做这个事工背后的神学的根基，我们这个事工背后的神学的一个推动，这些都是务虚的，对不对？但是只有务虚的东西梳理清楚了之后，务实的东西才能够踏实有根基，不然很多务实的东西其实还是需要梳理背后的东西的。那生命记呢，简单来讲呢，是摩西的几篇讲道的一个讲道集。第一篇呢，第一个是一个序言性的讲道，就是1-4章是历史性的一个导论，在摩西第一次讲道当中教导神在过去如何的 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历史事实，或者说就是神恩典的事实，回顾神恩典的事实，一到四章。那然后呢，第二篇讲到呢，第二部分其实就是第五章开始到第二十六章，在整一个的这个大段当中呢，上帝回顾完恩典的事实，就开始详细的论述盟约的责任和对百姓的要求。所以你会发现他以十诫为开头，对不对？第五章就是以十诫为开头，以十诫为开头作为一个盟约的责任和对百姓的要求，那他就非常具体了，一样一样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如果细分的话，五到十一章是一般性的命令，十二到二十六章是具体性的命令，然后第三部分是二十七到三十章的内容，就是更新盟约。既然那个盟约的责任和要求都分享完之后，就开始说祝福还是咒诅，遵行就怎么样，祝福，悖逆呢就咒诅，然后最后三十一到三十四章就是最后的摩西临终之前的一些的交代，对未来的交代，包括摩西之歌预言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包括教导把权交在约书亚的手中，包括摩西之子等等。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这个历史性的前言，恩典事实的回顾，一到四章。这里回顾了上帝与他们以色列人之间的那一个关系，对吧？你会发现回顾的时候，一到四章上帝在这里全部都罗列过去发生的事实，耶和华经过那些事实已经显明他是公义慈爱怜悯的神。哪些事实呢？一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说百姓对神缺乏信心，然后一章三十五节说第一代百姓拒绝进入迦南地，二章十四节描述他们在旷野的漂流，二章七节讲到上帝的护理，然后整个二到三章讲到了军事的胜利，然后第四章三十五节有一个总结，这是要显给你们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第四十节又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简单来讲，一章四章回顾的那些的事实啊，其实是为了坚固他们的心。为什么？很简单，进入迦南地是一个未知的未来，对不对？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对不对？那怎么才能够这个向来没有走过的这条路能够有信心有盼望能够稳固呢？就是上帝带他们回顾四十年当中所发生的那些恩典的事实。这四十年当中上帝有没有抛弃他们呢？没有，对不对？他们纵然他们不信悖逆作恶犯罪，上帝依然赦免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重新的继续的与他们同在，对吧？所以这个恩典的事实是可以坚固他们的心的，因为上帝昨日这样做事，今日依然这样做事。所以呢，这个是预备他们进入迦南地的那一个真实的信心。第一，回顾恩典的事实；第二呢，呼召他们跟随这一位上帝。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过去四十年他们常常不跟随这位上帝，对不对？常常悖逆犯罪，回埃及发怨言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序言当中第一回顾说，其实过去四十年我天天的与你们同在，天天的恩待你们，但是过去四十年同样跟这个伴随的是你们天天的发怨言，回埃及拜偶像离弃神，对不对？那这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那其实看见说这是一个前提，就是恩典的事实的前提。那么接下来这个恩典的事实梳理清楚之后呢，第五，然后就开始那一个盟约的责任了。第五章到第二十六章，第五章到第二十六章，我们先看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哈。盟约其实是从第五章基本的那个开始的， 如果你翻到第五章，你会发现十诫在这里被重复了，对不对？他再一次的重复了十诫，神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十诫其实是他们信仰的核心。然后重复完十诫，第六章他开始，那在第六章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做著名的示码，就是听的意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呢，这一章的第六章的这一段的经文被称为叫做示码，就是听。对以色列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啊，听，不断的听，然后来认识耶和华的律法，对不对？你记得新约当中有一个转折，对不对？当耶稣向这一个拿但业这个腓力显现的时候呢，那这个腓力去找到拿但业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呢，这一个他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来看，对吧？”那我觉得旧约呢，用一位神学家这样解释总结说：“旧约一言以蔽之，就是你来听。”新约一言以蔽之，就是你来看。从听到看的转变，其实是表明那一位旧约不断听的那一位主道成了肉身，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一听一看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整，你知道在旧约当中的那个听哈，它不仅仅是听得见的意思，它表达的是整个生命的那个顺服、聆听和降服。那看，在新约当中看也不仅仅是看得见的意思，表达的心里敞开，或者说心里真正的接纳、真正的认识的意思。所以一听一看都涉及到了我们生命的最核心、最深处，对不对？顺服、降服、接纳，真正的敞开，真正的认识他。那这一个其实是对神的回应。你会发现无论新约还是旧约都要求所有的神的百姓跟神建立起亲密的真实的关系，对不对？在保罗那里被总结出一个神学概念叫做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的生命跟他之间有关系。因为在这个诫命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呢，我多说一点，很多人对旧约的律法有一种误解，就觉得旧约的律法是很死板的、很刻板的，是外在的，是条文，是跟内在的心灵无关的，就这是大家的误解的印象，对不对？你看释马，释马在这里说了多少心，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记在心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登山宝训解释十诫的时候，它常常诉诸人的内心。是的，那诗篇解释律法的时候，应用律法的时候，也诉诸人的内心，对不对？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误解了，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他们将律法应用和解释的时候都是诉诸于我们的内心。什么叫记在心上？就是神的话要占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整个的生命，来指引我们整个的生活。因为心的意思哈，不是指的肉身的这个心脏的意思，请注意，旧约当中、新约当中、圣经当中，心的意思不是指的我们生物学的这个器官心脏的意思，它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我们生命当中的最核心，或者说是指的我们生命当中的全部，指的我们的心思，也指的我们的意念，也指的我们的情感，也指的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指的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最核心，其实就叫心。这个词跟肺腑和心肠是同义词，肺腑和心肠也不是指的生物的器官肺和肠子，它其实是诗歌的语言，它用人体的某一个的器官来表达我们整个生命的全部。然后你会发现上帝那一个完全的爱，他也要我们整个生命来回应他。那所以呢，旧约呢，很多人的有一种的观念，认为说呢，上帝好像是那种威严的、 好像审判的，好像要吓唬人的上帝，对不对？但其实不是，上帝当然有公义圣洁的那一面，但是你会发现呢，比如说第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八节这样说，耶和华专爱你们啊，专爱叫什么意思？专爱的意思就是宠爱的意思，就是专门的爱，就是万民当中其实你们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换句话说，在整个旧约当中，上帝一直有一个期许，就是要与以色列人建立真实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仍然是我们与神相交的中心，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是如此。好，我稍微总结，圣洁的律法讲到的是标准，爱的那个关系讲到的是一种的生命，对不对？然后呢，在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要我们活出圣洁敬虔的生活。那这三个方面一直以来都是圣经特别要强调的，第一，那一个圣洁的律法那个标准是什么？第二，那个爱的关系，上帝的恩典怜悯，那个生命的相交是什么？第三，我们应当如何过圣洁的良善的敬虔的生活，那一个生活的见证是什么？哦，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第一，原则标准真理，就是上帝的律法原则标准真理永远都不会变。第二，爱恩典怜悯关系心灵，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整个的圣洁顺服良善那一个整个敬虔的生活。坦白来讲，只有在这三个方面不断的都去塑造，我们的信仰才是正确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仅仅塑造其中的一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啊。当然这三个方面缺了任何一个方面也都是有极大的问题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这是基于爱的那个信实的原则，接下来呢，我们来基于阐释了那个新的问题，那个爱的问题，那个生命的关系的问题之后呢，然后我们来到第十二章到二十六章，它其实讲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公义圣洁的那个生活的样式，或者具体应当怎样去生活。那我读十二章的第一节，他就引领了这个主题。他怎么说呢？摩西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的地业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样。啊，你会发现这是要谨守要遵行的，对不对？哎，你们很有意思哈，很对应，对不对？那前面的五到十一章那个律法是要记在心上，刻在心板上的，是尽心尽性尽力爱的，那个讲的内在生命，对不对？然后十二到十六章就开始说这个是要怎么样，律例典章是要怎么样的，谨守遵行的，一个是用来爱的，一个是用来行的，一内一外它全部都有，对不对？一内一外，是的。然后呢，作为神的百姓，在这片土地上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接下来就有大量的具体的那些的命令，对不对？十二章到十三章告诉他们怎么去推回偶像，十四章告诉他们怎么洁净不洁净的食物，然后接下来怎么十一奉献，如何对待奴婢，如何这个动物的献上，全国性的节期，如何对待长子，如何对待战俘，如何买卖田地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对不对？你会发现呢，这里其实是非常具体的在建造一个圣约的国度的样式。那我稍微多说一点哈，其实呢有一个对照，对，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可以提前预备，我们可以用上投影仪，对，打上来可能效果会更好。有一个对照呢，其实你会发现呢，其实，比如说《生命记》的第五章讲到了 这个十诫，对不对？十诫呢，其实跟十诫是一个总纲。十诫之后的，从第六章开始到第二十六章，其实让我先给一个结论：十诫讲完之后，第六到二十六章全部都是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就是更细致的解释和应用。十诫像宪法一样，然后呢，接下来的第六到第二十六章其实是对这个宪法的更细化的解释和应用。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不可杀人，这是四个字就解释完了，汉语是四个字哈，就说完了。但是其实它在接下来有很多细化的怎么不可杀人，对不对？那你故意蹲伏埋伏谋杀是怎么样的，你不小心杀了是怎么样子的，你贼来偷夜间太阳没出来之前你一棍子打死是怎么样的，你打了第二棍子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是有区别的，对不对？我问大家，一棍子打死跟打了第二棍子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哦，一棍子打死罪是很轻，更轻的，打了第二棍子才死罪是很重的。为什么？因为一棍子打死是很简单哈，因为一棍子打死有可能是无心的误伤，就是说不一定是心里谋算着要害他的命的，就是想打他，但是不一定是打死他的。但是打了第二棍子呢，就表明你就是想把他打死的，对不对？因为你想多打几棍子嘛，就是为了让打死他才结束。那一个叫做无心误伤，一个叫做谋杀，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在那个蹲伏要害他的命，这个叫什么？提前谋算要杀他，对不对？这个就叫谋杀了，对不对？那如果抛重物突然落在他的头上，或者牛把他给抵死呢？这就是误伤了，对不对？但是他又加了说，如果你知道你家的牛是常常会抵人的，那这个罪就重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家的牛常常会抵人的，你不把它拴起来，或者不把它提前处理掉，那这个就是你的罪了，对不对？那牛如果落在这个井口里死了，那这个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意外事故，对不对？但是如果那里有个井，如果你不盖它，那个就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够不够细致？很细致，很细致。这些其实都是对十诫的解释。我简单举一个例子：第一条诫命五章七节，对应着六章的一节到十一章的三十二节；第二条诫命五章的八到十节，对应着十二章的一到三十二节。第三条诫命五章十一节，对应着十三章的一节到十四章的二十一节。我不再罗列了哈，我把整个都罗列了一遍，就是第一条到第十条到底对应着后面的是哪章哪章。对，这个其实你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对应的，所以你就知道十诫重不重要了。十诫简直是太重要了，对不对啊？并且登山宝训也其实就是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对吧？我多说一点哈，登山宝训是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心里恨他弟兄的怎么怎么样就是杀人了。为什么？很简单，耶稣在解释不可杀人的时候，他参照了，或者说他也尊重了生命记对谋杀对杀人的解释。因为杀人的根源是什么？是心里的恨，对不对？是心里的恨。比如说不可奸淫，然后接下来生命记对奸淫有一大段的解释，对不对？耶稣又说凡看见妇女心里就动一念的，就是与他犯奸淫了。耶稣知道奸淫的根本在于什么？在心里的，对不对？那你会发现登山宝训绝对都是对十诫的解释。比如说登山宝训又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这个等等等等这一切。那你会发现他在这里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在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在整个对明天的那一个的，你们如何使忧虑使自己的寿数多加一刻呢？身量多加一肘呢？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这个生命不是胜于衣裳吗？等等等等，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其实是第十诫当中的不可贪恋人的仆婢牛驴妻子并他的一切。为什么？ 很简单，当人过多的为衣裳、为饮食、为这些东西去忧虑、去烦扰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其实是心心念念的就在意这些东西，贪恋这些东西。而一旦贪恋这些东西，当然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心不得安息、忧虑，对不对？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主掌管这一切。我不再继续对应了哈，但总之登山宝训是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甚至不仅是登山宝训哦，甚至整一个使徒的书信，新约的书信的后半段都是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我稍微花两分钟解释一下这个圣经的结构哈。十诫有一个结构，我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讲过了，对不对？十诫的引言和十诫的正文之间的关系，哎，我有讲过对吧？我忘了，我有没有讲过？十诫的引言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在描述恩典的事实，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呀。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讲到神是谁，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做了什么，对吧？神是谁？神是你们的神。神做了什么？神救赎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是谁？神做了什么？这全部都是恩典的事实，对不对？既然这样恩典的事实临到了以色列百姓身上，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去回应神呢？所以就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所有的一切。所以就要这样去回应这个恩典的事实。所以十诫的正文全部都是对这个恩典事实的回应，对不对？ OK， 让我再对比整个新约。新约就是照着这个结构来的，整个福音书，四卷福音书你都可以这样总结，四卷福音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很简单，四卷福音书都共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那这个恩惠的福音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第一，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神是谁，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前半卷借着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行神迹，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断的显明他到底是谁，对不对？好，那后半卷告诉我们，福音书的后半卷一直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对不对？那做了什么的最核心当然就是十字架了，就是救赎了我们。那跟这个出埃及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这就是福音书，对不对？换句话说，福音书就等同于十诫的序言，十诫的序言跟福音书是可以画等号的。好，那接下来呢，整个使徒的书信呢，使徒的书信也有这个格式哈。使徒书信怎么一个格式呢？你会发现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常常有这样的结构，他的上半卷讲什么呢？讲福音的事实，对不对？恩惠的福音的事实，神拣选了你们，神爱了你们，神重生了你们，神使你们称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福音的事实，对吧？罗马书的1-11章，那这个福音的事实其实就是恩典的事实，就是十诫的序言，对不对？然后呢，后半卷呢就讲到说，既然我们蒙了这样大的恩，因此那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对不对？1-3章以弗所书已经讲完所蒙的恩了，所以4-6章第一句话说就要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就是开始讲相称的内容了，就是如何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顺服的、良善的生活，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不就是十诫的正文的内容吗？如何过顺服的、圣洁的、敬虔的、良善的生活，十诫的正文。我再举一个最最小的例子哈，保罗有没有解释十诫呢？如果你仔细看哈，甚至保罗的后半段，包括罗马书的后半段12-16章，以弗所书的4-6章，其实都是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我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哈，比如说保罗讲到一节经文叫做从前偷盗的不可再偷，哎，你想到哪里？这绝对不是保罗发明出来的，对不对？这绝对就是十诫的第几诫啊？偷盗第8诫，对不对？是第8诫吧？第8诫对吧？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然后呢，他又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还可分给那有缺乏的人，对不对？有缺少的人。很有意思的是，要理问答也是这样的方式。你去看要理问答的时候，你会发现要理问答一般有三问来解释实践的。第一，这条诫命的内容是什么？这条诫命的内容是不可偷盗。那这条诫命教导我们要去怎么做，对吧？你看实践的时候，你没发现要去怎么做，你只发现了不可怎么做，对不对？哪来的要去怎么做，对不对？那这条诫命禁止我们不能怎么做，禁止我们不能怎么做，对吧？那要理问答怎么想出来的要去积极的怎么做呢？就是从新约的书信当中想出来的。因为新约的书信，使徒解释实践的时候，他正反两面的给你解释了一遍。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很明显是对那个不可偷盗的一个重新的陈述，就是复述了一遍，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复述的内容，然后他又正面的再讲一遍，怎么不可再偷呢？他说了，劳力，亲手劳力做正经事，这个就是不可再偷的相反面，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个小偷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一个不是小偷的？他从什么时候从一个小偷变成一个不是小偷的？有些人回答说，他不偷盗的时候就是不是小偷了。错了，不偷盗的时候有可能是待业的小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一个小偷什么时候真正的对付了，改变了他不可偷盗的这个罪呢？就是当他真正的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的时候，他就真的脱离了这个罪的捆绑，对不对？他只要一天不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他就很难脱离这个罪对他的捆绑，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偷盗的本质就是不劳而获的心态嘛。偷盗的本质就是想赚便宜嘛，想把别人的拿过来给自己嘛，对不对？但是怎么真正算是对付了这个罪呢？就你当你真正的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的时候，就对付了那个不劳而获的心态。当你还可以有余分给有缺少的人，就你慷慨的给出去的时候，当你想把自己的拿给别人的时候，你就不想着把别人的拿给自己了，对不对？这个才是真正的对付了这个罪。你发现保罗的洞察很深刻的，对吧？保罗对实践的解释和应用是相当深刻的，让我们看见说整个使徒的书信其实后半卷都是对实践的解释和应用。你说生命记重不重要？生命记很重要，生命记真的是很丰富。所以我们今天来理解生命记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把生命记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要仅仅说律法是赐给以色列人的，跟我们无关。不不不，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连耶稣基督都在解释和应用生命记，对不对？你发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回应魔鬼的三段经文全部出自生命记。你发现整个登山宝训对这一个实践的解释和应用。所以呢，律法不是跟我们无关。至少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能够想出来，或者圣经告诉我们，律法至少对我们有三个方面的积极的作用。第一，律法仍然向我们展现神的圣洁和神的那一个的标准、原则、真理。是的，神的律法即使在今天依然向我们展现神的圣洁、真理、标准和原则，对不对？这个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没有标准，人就容易肆意妄为。第二，律法使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是的，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律法使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这是律法的第二个方面。第三，律法仍然可以指导基督徒活出圣洁的生活，就是成圣。因为使徒就是这样用的，对不对？书信的后半卷一直在解释和应用实践嘛。律法指导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你会发现，马太福音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什么叫成全律法呢？ 耶稣成全律法当然有很多的层面的意义，首先有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耶稣是唯一完全的遵守律法的那一位，对不对？我们不是，耶稣才是。但是呢，所有不遵守律法的人都会有不遵守的结果，对吧？这个结果是什么？你违背了这个命令，那个这个命令本身的那个审判就会落在违背命令的人身上，对不对？所以呢，第一，耶稣完全遵守了；第二，我们没有遵守，在律法的咒诅之下，这是加拉太书说的，对吧？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承担了这个咒诅，使我们可以从这个咒诅之下被释放出来。啊，这是耶稣成全律法的第二个层面的意义。那耶稣呢？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整一个的献祭，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可以说是成就了整个旧约的祭司的体系啊，节期这个献祭的体系，成全了整个礼仪的律，这是耶稣成全律法的第三个层面。我们通常会把神学家通常会把律法分为三大类哈，第一类叫做道德律，第二类叫做弥事律，第三类叫做礼仪律，对不对？旧约律法大概就有这三类。什么叫道德律呢？十诫就属于道德律，对吧？啊，很明显的就是永久性的，永远都不可更改的，不是因着时代处境而有差异的，永远都不会有差异的啊。第二呢，什么叫做弥事律呢？就是体现那些公平正义的一些的规条和律法。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发现也没有废掉，只不过呢它外化为好像一般的健全常识了，对不对？外化为一个今天国家的一个健全常识的一个律例的，对不对？啊，第三，什么叫礼律呢？就是以色列的献祭节期啊，但是呢所有的献祭节期杀牛宰羊都是指向将来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工作，这个当然是成全了。加尔文认为呢，律法有三重的作用。第一，律法可以约束社会中的罪恶，可以限制罪恶，这个就是弥事律。第二呢，律法可以让我们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就是律法认识罪，把人引向耶稣基督，就是训蒙的师傅的意思啊。这一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那第三呢，律法可以教导基督徒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就是引导人成圣。新约的使徒大概用的最多的是这个，或者我这样说，律法让人知罪，是训蒙的师傅，引向基督，是罗马书的1-11章的内容。律法引导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是罗马书12-16章的内容。这个划分就很清晰了，对不对？换言之，保罗在罗马书1-11章更多的是用到的律法的第二重功用，就是知罪引向基督。那罗马书的12-16章，保罗更多的用的是律法的第三重功用，就是基督徒如何过圣洁的生活，成圣啊。所以呢，你会发现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律法对新约的基督徒有绝对的引导的作用，引导我们去认识神，引导我们认识罪，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哎，你看，发现还是这三个方面，认识神其实是跟神之间的，对不对？那认识罪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过圣洁的生活就是如何的行出来啊。所以呢，律法不断的来引导我们做这些的这个生命成长的功夫。那马丁路德这样说，他说呢，从神学的角度而言呢，律法的首要的目的，他说的是神学的角度哈。神学的角度来讲，律法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让人更好，而是为了让人更糟，知道自己更糟啊。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是为了让人更好，对不对？引导人成圣，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第三它的第三重功用，对吧？但是路德说它的神学功用的话呢，它不是让人更好， 而是让人认识到自己更糟。这就是律法的第几层功用？第二层功用，认识罪，知罪，引向基督的那层功用，对不对？是。然后呢，因为律法能够使人知罪，使人因着他们的罪知道他们应当如何的惧怕、战惊、悔改、认罪，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更深的投奔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怀抱，渴望那一位女人的后裔基督耶稣为他们担当了罪的刑罚。所以呢，神学上来讲呢，通常会强调律法的第二重功用。那教牧上来讲呢，通常会强调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所以系统神学通常会强调律法的第二重功用，那教牧神学通常就会强调律法的第三重功用。那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层面来探讨的，但是他们其实并不矛盾，对不对？因为系统神学的那个教义上的一个强调是让人知罪投奔基督，这是恩典的事实的前提。教牧上是要引导人既然蒙了这样的恩，重生称义了之后，就如何回应这样的恩，过圣洁的生活，对吧？对，这是反而是相辅相成的。那最后27到30章呢，是摩西的第三篇的讲道，就是盟约的更新，或者说盟约的那一个祝福和咒诅的那一个的摆列，就是摩西所说的：以色列啊，我今日将什么生死祸福都摆在你们的面前。那既然生死祸福摆在面前，像不像登山宝，像不像登山宝训说的两条路，对不对？大路和小路，对吧？两个根基，对不对？沙土上还是磐石上，对吧？啊，这个两个目的地，天堂还是地狱，对不对？你发现圣经特别喜欢用二选一，对不对？啊，箴言也特别喜欢二选一，善这个义人还是恶人，勤劳还是懒惰，敬畏神还是拜偶像，对吧？哎，你会发现为什么要二选一？因为我们都想走出第三条路来。二选一是很重要的，真的是。所以呢，生死祸福，大路小路，这个两个根基，两种这个果子，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摩西在这里不断的提醒他们，请注意，28章当中有14节经文跟以色列人在盟约当中要领受的祝福是直接相关的，就不断说做这样事就祝福祝福祝福，对不对？这个我们很喜欢听，对不对？但我要告诉你，27、28章当中有70节经文跟咒诅是有关系的。这个翻了好多倍，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上帝知道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不听话、悖逆、犯罪、作恶，所以提前要给他们敲响警钟。并且其实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让我这样稍微退一步来讲哈，其实你去看旧约历史的话，以色列没有一个完全得胜的人，包括大卫，对不对？大卫有没有犯十诫呀？很明显他犯了呀，杀人也杀了，奸淫也奸淫了，对不对？啊，当然你说这个后面的王更多的是拜偶像、强暴、淫乱、不公义，当然也有，对不对？啊，但是你会发现说，那些该临到的咒诅其实都是他们不配的，那些该临到的祝福都是他们该当的，对不对？那这个怎么来解决呢？其实最终我们会看见，真正应该被祝福的，真正完全遵守律法的，不是大卫，是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大卫并没有完全遵守律法，而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完全遵守了律法。那他完全遵守了律法，请问生命记当中那些所有的祝福应不应该临到他的身上？应该呀。因为这就是生命记这样说的嘛，遵守了这些完全的做法，这些祝福就临到你们的身上。但是你会发现，因他这些祝福却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信靠他，与他联合，就把他所拥有的一切的祝福、荣耀、生命，所有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那请问我们有没有违背生命记当中那些所有关于咒诅的律法呢？都违背了，对不对？ 那这些咒诅是不是应该临到我们的身上呢？就是应该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却临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担当了这个的咒诅。所以你会发现说，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预备的这个祝福跟咒诅，当然是指向当代人说的。最终你会发现，其实上帝在这个基督耶稣里预备的那个恩典，才真正的能够成就这个祝福和咒诅的那个最终的指向。不然的话，人间其实是很难真正知道这个有出路的，对不对？所以呢，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个的出路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出路在他们的未来，就在那一节经文所说的，就是摩西应许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神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很明显，透过新约我们知道，这一位真正的先知，像摩西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正如摩西是生命记摩西之约的中保一样，替人不断的向神代求，那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人之间最伟大的真正的中保，他成为新约的中保，担当我们的咒诅审判，把所有的祝福借着他赐给我们。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需要主你自己的恩典怜悯，知道我们是一群该死该灭亡的人，知道你没有按着我们的本相待我们，因为按我们所当受的，主你为我们担当了咒诅和审判，我们所不配的永生荣耀神的同在儿子的身份，你却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主啊，这一切我们唯有献上感恩敬拜和赞美。主啊，也愿这样的爱不断的来激励我们，好使我们为你来摆上，好使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好使我们愿意成为顺命的儿女，来见证主你自己的圣名。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好，我们可以留一点时间，大家有没有回应或者是问题？回应也可以，问题也可以，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交流，好吧？有没有？其实每次我们结束之后，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想跑来问问题的。为什么不这个时候问出来呢？
正在消化，正在都没有时间去问题。
哦，对，就正在消化，对不对？感谢主，好的，愿主祝福大家。感谢主，那我把时间交给你了。